请问大家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情人节啊。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准备在情人节向自己的配偶送礼，或是说有一点点的心意的表示，请举一下手。难怪我们夫妻关系不好啊。我知道我们老中不来这一套，对吗？认为没有必要。有些人跟我讲，我不把我的配偶当成仇人已经很好了，还把他当情人呢啊。所以啊，今天夫妻的关系常常陷入在各种的僵局的里面，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要走一辈子的路，没有这个必要。有一位老先生，他准备要庆祝结婚50周年，他的朋友呢都很好奇，这个老先生哈，怎样可以跟同一个女人呢维持那么长的这个婚姻关系，究竟秘密是在哪里呢？老先生就很自豪地回答大家，他说，首先我非常尊重我的太太，我也很愿意花钱在她的身上，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一些特别的这种节日，我极愿意带我的太太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结婚25周年的时候，我就带了太太去了西伯利亚。朋友听到都好羡慕啊。那我继续问，那50周年的这个金婚纪念，你准备要到哪里去旅游啊？这老先生很得意地说，当然还是西伯利亚啦，我的是要去把太太接回来啊。2011年，我们兄弟姐妹陪着我们的父母到了云南，到了福州，去庆祝他们结婚60周年。到了今年，我父母结婚已经超过70年。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实在是很罕有的事。我父母不是经过自由恋爱的，他们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成亲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很不容易啊。而且我的父母身体状况每况日下，我看到我的父亲这那么愿意无微不至的去照顾我的母亲，实在也是令人感觉很奇妙，也很感动。怎么维持婚姻关系啊？所以今天的人呢，在人不同的结婚周年，送不同材料的这些的礼物，来表示不同时期婚姻那种的关系。第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送的礼物是纸做的，通常就是卡片啊或者什么等等。第二年经过一点点的经历了，开始可以送一些比较质量不同的，像 cotton 就是布婚，对吗？如果能够撑到第10年，就要开始送一些 tent， OK， 开始送 metal 的东西， OK， 锅子啦哈，那个什么一个包啦哈。25年叫做银婚啊，是送 silver 的。50年在白人来说是金婚，60年要舍得花，要买钻石，70年就是 platinum 白金了，那是越来越贵。为什么？难得。我上网查了一下，按照百度2020世界各国的离婚率的这个排行榜，几乎据所谓都是 欧洲的国家，美国啊是排名第十，离婚率竟然超过53%，排名第十都超过53%，你可以想象那些欧洲的国家是怎么样的样子。我要提醒你，都是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国家。我们在世人的面前的见证是好差的。在中国2020离婚排行的城市，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居首位，都是经济非常发展好的重要城市。你说为什么？有钱就不需要婚姻呢？有才就不用你呢？实在让人难过。当然呢，有很多因素，有些是很严重的原因，构成关系的破裂，以离婚收场。婚外情呢，家暴了，有时候是子女了，有时候是产业了，有时候是姻亲关系很恶劣。妇女的这个解放运动，今天道德这种的败坏。可是当我们要去处理许多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都是个性上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生活习惯或是儿女教养的等等的差异，这些都是摩擦，都是来自这一种的基本差异，而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婚姻关系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总希望对方能够像自己一样。告诉你，这已经是第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就是矛盾的开始。你假如希望他跟你一样，我告诉你，这个本身就产生了摩擦和矛盾。常听到人说啊，因错误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婚姻第一个错误，就是根本不明白神造男女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之前，总以为那个男人会因为自己而有所改变，结果发现他还是没有变，所以非常的失望。一个男人将要娶一个女人之前，总以为那个女人永远不会变，结果发现一结婚马上变，他也感到非常失望。因错误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真正了解对方呢，明白对方，更重要，接纳对方吗？本来真的了解，真的愿意接纳，是更巩固那个关系的。但是很多时候所谓的我了解他，其实只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了解他吗？你只了解他的不同，你不了解神为什么把他带在你身边，你也不了解为什么神造他跟你不一样。在去年年底，我们 Home Group 里面查了这个性格重整之旅，其中有一课讨论到夫妻的沟通，听说非常激烈。OK， 稳当的家庭基础是从夫妻开始的，所以趁着情人节将至，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神创造的第一对夫妻是怎么样的，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是怎么样。如果我们一同来明白男女之间是基本有差异的，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的家庭化解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能够促进夫妻的关系。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刻意造了不同性别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永恒智慧，造了男人跟女人的不同，让我们学习了解自己的限度，让我们学习我们不能没有他，他不能没有我，我们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想到我们是你的幸福，你是我们的新郎，你用夫妻的关系形容我们以后教会跟你的关系，主啊，这是何等密切的关系。但是今天我们把其他的关系都放在夫妻的关系之上，实在是很违背你的教导。求主今天有话像我们这里众人所说，而说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不是只有冲动有感而不动，让我们能够引出行动，这才是我们听到的原因。求主自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从两方面去了解男女间的基本差异。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神在这个创造的次序上， Order is very important， 哪先哪个后，所以这个就造成男女角色的不一样，他们的责任也不一样。第二，我们看上帝是怎么样刻意用不同的这一个的材料来造男造女，他创造的方法不一样，就表示说个性因此产生有不同，而且心灵的需要情绪的需要也不一样。那既然是不同，不同就一定会产生摩擦，有这个tension， 有争议，那我们如何来化解这样的一个不同呢？所以我们要认识婚姻当中里面三角式的这个的关系。首先我们先来看创造次序的不同。很明显我们读了圣经，男人先被创造，然后最后再创造女的，所以呢正因为男人被先造，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男人只是 test productOK， 它是试验性产品，它是 prototype。OK， 女人呢是改良过的，是 improved 产品，已经被 debug 了。OK， 圣经记载，上帝建造了男人，然后才造女人。可是这并不表示男人在他的地位上比女人优越，他只是在领导的责任上，领导的责任上他是在前面的，他是占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地位。说自古以来文化都是这样介绍我们的，从神永恒无限的智慧里面也是一样。 So it is not superior but antecedent， 就是在他的前面。这什么呢？在一个家庭里面，第一胎多么紧张，多么重要。Firstborn， 第一个孩子，首生的长子名分，他成绩的都是加倍。所以为什么雅各跟以扫就为了这个名分，就是打打杀杀的。可是，权力带来义务，长子嫡孙，他要继承这个主业。可是他也有重要的责任，什么东西都是要他来做决定，他来要去处理的。同样在一个家中里面，做哥哥的做姐姐的有义务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因为你是站在他的前面。同样在学校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学长，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义务要去给学弟学妹立好榜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身在前面就有这种领导的责任，你不服也不由得你。他是长的，今天我们的姐妹可以接受这一点吗？同样上帝先造了男人，然后造了女人，因此男人就有一个责任，在家里面叫当头的，当领导的，要做榜样的。那做头并不是等于说在家里面做大男人独裁专制，圣经的教导乃是他要肩负属灵的责任和决定。换句话说， 如果在家里面的男人不家里面的人呢不爱主，儿女不来教会不敬虔，太太不追求上帝，是为男人是问。做丈夫的要负全责。当初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选民的这个约的时候，上帝只有把这个割礼立在家里面所有男丁的身上。上帝歧视女人吗？不是的。因为在上帝的眼光来说，立在男人他是当头当领导的，就等于是立在他家里面所有人的身上，所以跟每一个家庭的男人立约，就等于说跟整个家庭来立约，因为男人是属灵的代表。所以在新约提摩太前书，保罗就吩咐做男人做监督的，他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男人要选好好管理家，是儿女端庄顺服。好，中国人也说嘛，啊，如果也不叫谁的过啊，那你都知道了。很可惜的是，今天在很多信徒的家庭里面，做弟兄的没有担起这属灵领导的责任。可能很多弟兄就是过分于醉心在他的事业上，太忙碌了，或者说个性太过被动了，没有好好带领家人爱主来追求主。我看到有些家庭做太太的虽然比较热心比较追求，可是因为做丈夫的不够认真啊，他站不起来做领导啊，所以很多的姐妹在服事上面很多的拘束。也有些家庭太太灵性比较弱，但是做丈夫的没有的积极鼓励，也没有好好带领妻子，这由他吧，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了。最后呢，反而就被太太大大的影响，然后到后来灵性我看到也慢慢的有点妥协。但是弟兄们，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如果家人的灵性不好，神是要向做丈夫的来讨这个责任，而不是像妻子的。男人在家中做领导并不是一个选择，那是圣经非常连贯集中的一个重要吩咐。所以啊，我们做男人的无论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有意或是无意，你都在操纵着家里面那些人的灵性方向。如果太太比你属灵，做丈夫的你不走在她的前面，就等于让太太来扯你的后腿。如果太太的灵性比你弱，你做丈夫的没有好好的带领她，最后你就让太太扯了你的后腿。你让一个女人在家里面作为那个家庭的属灵指标。有时候啊，妥协不争论，那当然带来一种的安宁，但是安宁不等于是我们刚才说无限满足喜乐涌于心底，不是，只是和平共处而已，并没有使你的人生觉得说非常的哇 excited fulfilled， 不是。还有新约以弗所书保罗怎么提醒，他说因为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如果一个信主的家庭是太太做领导决定家人的方向或前途，这是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但是请问丈夫在家里面怎么做头呢？有些人说做头有什么用啊，妻子是脖子他不转你可以啊。 他绝对不是坐在椅子上发号施令像皇帝一样。然后呢就吩咐太太吩咐儿子孩子们来服侍你，不是的。圣经里面我们讲到基督是做头的，但是基督教导他们门徒怎么做头呢？他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可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的，在你们当中谁为首的就要为众人做仆人。这什么意思？主耶稣的当头的指标的方式是 servant style， 服侍性的。所以同样一个男人如果要在家做头，绝不对是在这个客厅里面去看 Super Bowl， 让太太那边呢就忙着那边呢去煮饭，然后孩子给他来、拿啤酒、拿拖鞋，不是的。做头的男人反而不是接受别人的服侍，他还要去服侍他的家人。如果一个弟兄好好的服侍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他们为什么不听你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啊，请问你们在家里面做家务吗？帮忙煮饭吗？你服侍你的妻子服侍你的儿女吗？如果你答不出这种问题，那你有什么权利在家里面当头呢？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到，上帝造完了男人之后，就为男人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圣经很清楚说明这个女人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跟男人匹配的一个人。这是圣经说的，这个不是什么这个社会的这个 sociology 或者国家，你不要把那个世界的文化来掩盖圣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高举圣经的，那个圣经的话是重要过一切的文化，超越时空的。圣经明明很清楚说女人的角色是一个 helper， 那她的意思是什么呢？ helper 就是成全者，换句话说 to make the man complete。 所以换句话说，上帝赋予女人尊贵的角色就是要去补足男人的不足，男人很多方面是不足的，所以女人的责任是要去补足她的不足。所以女人一生的意义啊，不是在于要做一个女强人，在工作上面呢跟男人争一个上下啊，要在这个什么位置上里面啊，要做什么优先啊，男人做头女人也可以做头。女人是一个帮助者，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她是一个成全者。所以中国人教导啊，传统教导女人要相夫教子，维护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这个是带给家庭跟社会国家的稳定。哎，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千古以来这个教导就是被一个政府被一些的所谓的推翻，我觉得造成今天社会里面有数字可见的这种家庭破裂婚姻关系的遗憾，人还学不了。帮助这个字国语就是帮助啦，我们这些说广东人话的人说的不好，帮助就变成绑住啦。所以很多的姐妹真的没有帮助他们的先生，绑住他们的先生，是他们许多的事情里面不能够居首位，许多的事情不能够挺身而出。圣经箴言就给我们提醒一句很重的话，有智慧的妇人她是 build the house， 愚妄的妇人是 tear the house down。 哇，真的在调停很多夫妻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聪明的女人丈夫多丢男多跋扈，这个家都可以维持得住。但是好好的一个家，就是因为那个女人不开心，这个家到最后都散了。我亲眼目睹，在我27年的服侍当中，一个女人所扮演的角色何等重要。我看到家庭里面，无论是信主或是不信主的，其实啊，大 部分呢都是靠着妈妈来维持家人关系的。孩子回来了，像我回到家了，我妈妈或是我姐姐说跟爸爸打个招呼，因为男人很多东西你不叫他他是不会做的，他是 take it for granted， 这个就是男人的一个大问题。 OK， 看到了就好了，还有点个头称呼干什么呢？ OK， 我讨厌你我会告诉你的，你不用担心。哎呀，记得谁谁谁生日啊，要打个电话去。一般都是女人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她着重关系，她注意这一些。但很可惜的，我看到不少的家庭也因为家里面有些女人太过强了，我觉得说有点鸡犬不宁，对吗？所以丈夫也挺痛苦，儿女也挺受罪的。有一次我探访一对80几岁的一个老夫妻，老先生身体不舒服，医生诊断说他有心脏病，所以就用药，结果他服了药好大好大的副作用，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医生，一诊断说哎，你不是心脏病，你是有忧郁症You have depression。 因为10年来夫妻关系都不好，先生是讲国语的，太太是广东话的，做太太的话好多，我一去就他讲个不停啊。丈夫生病坐在那里，不但没有体贴他，也没有懂得去给他照顾，我反而是我起来给他去倒杯茶倒杯水怎么这样的，他只是在那边讲风凉话，他学我就好啦，他学我就好啦啊，我这个人呢是不记仇的啊，我想得很开啊啊，我这个人呢很愿意饶恕人的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哎呦讲个不停啊，你想开一点你就不会有这种病啊。嚯，这种老先生呢就用普通话这个怨言这种人讲吐苦水，我年轻的时候我辛勤工作，夫妻关系不好，但是呢我可以用工作长时间打发掉，现在退休了，我整天听到他唠唠叨叨的，我受不了，我想死。很遗憾的，那个太太还是天主教徒，结婚50年都没有办法带他的先生信主，都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还在那边呱呱叫，好像自己上了天很清高的，我跟主很亲近，那怎样呢？你的儿女呢？亲近神呢？你的先生归主吗？你不问问自己，你个人很神圣有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看到心里面很痛心啊，那怎么不明白啊？啊，人的眼睛都是盲点很大的。自从这个妇解运动之后啊，男人主外女主内这种的理念已经被人家淘汰了，认为是不合适，是什么时代这么落伍的？尤其是在我们中国，对吗？啊，都强调女人可以顶着半边的天啊，这个不是来自圣经的。OK。女人也可以受高等教育，不错啊，女人也可以有高等职位，不错啊，女人也可以当领导，是不错了，男人赚钱女人可以赚更多的钱，男人养家女人也一样可以养家，都不错了。在台湾里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男人主夫奶爸啊，这些名称就是要巩固啊，就是哎，女人能够赚多的钱你就让她多赚一点钱，你在家里面好好带孩子。我告诉大家，这个文化的颠覆不合乎圣经。我们再继续翻到这个创世纪3:16-19，那边很清楚记载，不单是在创造的次序上，就像在人犯罪堕落之后，连上帝给他们的刑罚都不一样的。男人要受的是什么？他说，神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对女人说，你 要有这个怀胎生产的痛苦，你要多多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管辖你。这是很清楚说，男人受的是工作的劳苦，女人受的是生产的劳苦。这表示什么呢？汗流浃背才得糊口，这岂不是说清楚男人养妻活儿为其生计是他的首要家庭责任吗？女人要有怀胎的苦楚，要恋慕丈夫又受管辖，这岂不证明说维持家庭照顾好子女是女人做基本的责任吗？所以啊，男人的 vocation， 男人的天赋，他的 calling 是养家，女人在家庭里面首要的天职是持家。但是今天的社会，无论是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政治的因素，造成男女开始在这个职责上面颠倒了，这个角色混乱了，这个责任不平衡了，特别是跟圣经是背道而驰的。今天有很多妇女很自由的在社会里面工作是好的，但却是付上相当大的代价。有位弟兄跟我说，哎呀，现在的妇女啊，两边辛苦两边不是人。我说什么叫做两边辛苦两边不是人呢？他说他们在外面也是工作很辛苦的，回到家里面照样辛苦，因为很多的男人不做家务的，也不会做家务，也不会烧饭，所以啊，女人自己辛苦工作回来，回到家她还要继续承担家中的责任，就算她是把这个家务分了给先生，她也不放心，因为都不会做。女人不会因为工作完辛苦回到家就得到先生的体贴协助啊等等的同情，她还是在那边等着你烧饭给她吃，因为他还是认为这是你的责任。你可以在外面工作啊，帮补家里，我那个压力没那么大，可是家里面很多东西我还是 expect 你去做的。我发现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起了冲突，特别当两方的工作都要竞争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所以关系就开始摩擦有矛盾了。有人说圣经没有说姐妹不可以上班，是没有说，这是我刚才解释了，圣经却清楚说明姐妹在一个家庭当中首要的关系是什么，角色是什么。所以姐妹们如果有智慧能力、身体精力容许，有各种条件的配合，配偶也赞同，你把家顾得好好，你可以出去上班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工作跟家庭之间起了矛盾的时候，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得是你先好好要把家照顾好才可以顾你的事业，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但是如果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不愿意放弃你的事业，而只要求做丈夫的来配合，照我个人对圣经的了解，这是不应该的。我知道这番话可能有不少人反对，尤其是姐妹会更得罪他，可能之后又收到很多的什么 text 啦、WeChat 啦，怎么讲 ？It's OK， 我是分享我对圣经里面的领受，你可以不赞成，接受神的旨意，永远蒙福。抗拒的永远自己受害。再者，我的确看到很多夫妻关系的冲突就是常常在这种职责角色上失去平衡。我更大胆的说，我们当中做领袖的应该在这方面做好榜样，你才能说服和劝勉需要你帮助的弟兄姐妹。接下来 我们来从神创造男女在方法上面的分别，来研究男女在个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心理的需要有什么不同。在创造的这个方法里面，很清楚圣经教的，男人是从土做的，女人是从肋骨做的。那边想到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将圣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然后呢，上帝又从男人身上里面取了一个肋骨来造成一个女人，把那个女人领到男人的面前，男人就称她为女人，因为他说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人曾经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一篇文章然后就 email 给我是有关亚当跟上帝的一个对话。亚当对上帝说我好孤单啊，我需要有个伴儿。上帝说 OK 没问题，替你造一个完美的女人，聪明美丽殷勤，打扫干净，饭烧得好，而且还可以帮助你来治理这个伊甸园，替你生孩子，而且最重要永远不会埋怨你。哇，这个亚当听了之后太不可思议了，需要什么的代价？上帝说很昂贵哦， It's going to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okay. 亚当想想，然后就问，请问一条肋骨可以换什么？ What can I get for a rib? 我们就知道以下的故事了。你不想付出代价， OK, You get something else。 那至于上帝为什么要用肋骨来造女人呢？不同解经上不同的看法了。但是呢，肋骨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在 on the side 旁边，所以其实它是最接近男人心脏的这个部位。重点只就是说，在地位和价值上男女是平等的，而且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看到他还等于看到我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他表示是那个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本质是一样的。虽然他是先用土来做的，可是你到最后的里面是用他身上里面的器官来做的，因为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今天很多男人埋怨说，我的妻子是我的甜酸骨肉肉，生理是影响心理的，这句话非常正确。男女因为生理创造不一样，他们之间的需要、感情、个性也不一样，想法也不太一样。所以中国的曹雪芹怎么说呢？他说女人是水造的，男人是用泥造的。美国的作家 John Gray 曾经出了一本书，很出名他说什么呢？他说 Man are from Mars, Woman are from Venus, 意思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无论怎么形容呢，目的都是指出男人属刚，女人属柔，男人比较是理性，女人比较感性，男人着重去解决问题，女人着重关系，所以这个在沟通上面常常就造成很多的矛盾了。你听不懂我讲什么，不是听不懂，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然这是一般性的， There's always exception, right? 永远都是有例外。我看到非常猛烈的像男人的女人，我也看到软趴趴非常像女人的男人。其实男女从小的这种的情绪上面的发育都很有分别。你去观察男婴女婴，男孩女孩他对周遭里面很多的反应都不一样的。有人说你比如说你把一个的娃娃给一个小女孩，她就会溜着那个娃娃就开始跟那个娃娃亲一亲，讲起话来了。可是如果你把一个娃娃给一个男人，大多数的男孩就拿他就来丢，把他当成是一个抛射物这样的。如果你把两个娃娃给那个女孩，女孩就是开始呢把娃娃放在一边，然后这个跟那个孩子就聊天对话，男生就开始就两个人在打斗。他的这个思维跟他这个发育是不同的，男女的这个个性上面的分歧使他们处理事情做决定都不一样。 有些我引来的这些的形容啊，我举起几个例子。他说男人会花2块钱去买值1块钱但是却是他很想要的东西。女人会花1块钱买一个值2块钱却是他不需要的东西。男人有6件的东西在他的浴室里面，就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把梳子、一把刮胡刀、一块肥皂和一条从 Holiday Inn 里面偷回来的毛巾。女人的这个浴室里面呢，平均有200件的这种的东西，还有很多紧急备用的物件。一堆男人出去吃饭，算账的时候，每个人都掏出20块钱，所以那个账单总数只有22.5块。但是他们身上都不带零钱，而且钱找回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伸手去拿。一堆女人出去吃饭，到了付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拿出他的手机出来去点点点点点。女人买菜会先列一个清单，男人总是等到冰箱只剩半罐汽水，面包剩一片，才开始超级市场。到了之后，看到什么都想买，然后同样东西买了很多，结果是3条面包4打的鸡蛋。如果想要男人快乐，你需要多多的明白他，只给他一点点的爱，不然他会感觉到很 suffocated， 很窒息。但是如果想要使女人快乐，你需要多多的爱他，但是千万不要想去明白他。我觉得虽然是有点夸张，这不是完全离谱，导出了男女根本是有不同的。夫妻关系的矛盾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不肯接受对方的差异。总希望你的看法想法如果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就是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同性是相聚，异性是相吸。这个不只是说性别，这个讲到我们的个性 differences。 一个小气的人呢，绝对不会看上另外一个小气的人，对不对？脾气急躁的人会比较欣赏比他有耐心的人，拿不定主意的人会喜欢一个做事比他果断的人。可是矛盾是到了最后，这些的分歧不一样也造成夫妻之间冲突的起因。当年对方的慷慨如今变成是你认为浪费奢侈，本来很有耐心的，最后比你嫌他动作慢、不守时、不积极做事。以前你觉得他很果断，最后被判为是霸道、不跟人商量、不尊重人、自我中心。当初偏偏就是喜欢跟自己不一样，最后又嫌弃你为什么跟我不一样。我相信上帝造男女不一样，不是故意要让男女除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上帝的心意乃是让人观察自己内心，看到自己的不足、不完全、自己的限度，而且要学习接纳对方，彼此信任、付出爱。其实男人的特性加上女人的特性，才能够充分表现出神的个性。所以不只要摆在一起互相拆毁，乃是互相建立。那既然照的这么不一样，如何来抵消那些冲突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讲一个我们都很认识的圣经经节，传道书里面第4章12节说，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截断的。女人如果头发长想要绑辫子，我们都知道她要把它分成是3缕的，因为只有2个缠在一起，一拉就全部散开了，她需要第3根来把这个跟另外一根缠在一起，就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因为这个辫第3根是巩固关系的。同样在夫妻的关系上也是一样，一般夫妻里面错误的想法就说，只要我能够操纵、影响或者说是凶他，让他跟我一样，就解决了问题。可是这就是冲突，因为对方也是同样是伎俩，希望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夫妻之间的 tension。 拉拉扯扯这个距离，很多时候就斗了很多年，就是冤家了。可是其实如果夫妻的关系要拉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神放在这个的参照点，两个人在神的面前好好追求，因为这样互相追求，那个彼此之间的冲突跟关系才可以减少和缩短。就算你认为他跟我的灵性不一样，我程度比他高，无所谓，就算你的灵性不同步，程度不一样，只要愿意的追求神，那个距离还是照样可以缩短的。阿摩斯怎么说呢？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夫妻要同心，两人的灵性跟神的关系是绝对的关键决定点，不是说口可以说什么，是可以照着做什么。很多人很会教导别人怎么做夫妻，他自己不一定是能够做成很成功的夫妻。不是说什么，是你愿意去做什么。很多家庭一讲到第三股合成的绳子，他们也有第三者，可是是不健康的第三者。什么是不健康的第三者？比如说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看到有些人一接父母来，哇，家里面吵得很凶，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帮听自己的孩子说话，看到对方呢，他里面就讲讲讲，所以本来两个人还可以接纳，可是他讲了，哦，是我，他真的是这样对我，哇，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有第三者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怎么解释二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有位牧师女儿刚刚出嫁，他跟先生度蜜月回来的时候就吵了一场架，吵得非常凶，女儿就哭着打电话跟爸爸说，我很伤心，我暂时要搬回家冷静一下。他爸爸说不可以。那个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因为你已经在你自己的家了。我们做上一代的千万不要成为儿女们婚姻不健康的第三者。有些人过分看重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整个生活都是孩子为中心的，他不管丈夫喜欢什么吃什么，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你，你自己负责，我呢是全心全意把孩子给照顾好。所以因此孩子无形中也成为不健康的第三者，是夫妻的关系里面破裂。但我们要明白啊，孩子有一天是要离开我们的，就像我父母一样，就算是有几个孩子，随传随到嘛。今天陪你过夜睡在你旁边那个，也就是你的枕边人了。有一天他们是要跟另外一个男人、跟外那个女人联合的，不是你。所以你就要就是依靠他们一辈子，你死了这条心。圣经里面也不是这样的教导，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岂能忽略跟你隔壁那个人那种的关系呢？男女有别其实是一个福分，而不是上帝，谢谢，而不是上帝的这个咒诅。男女的差异使人谦卑，明白自己的限度和弱点。其实男人这个领导的特性加上女人这个成全的特性，才能够把上帝的这个神性给彰显出来。请问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记号吗？大卫之星。我们知道大卫的之星代表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一个向上的三角形，一个倒下的三角形配合出来，就是显示基督的完全性。大家明白吗？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明白男女的不别不一样，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美德彰显出来。不要以为说我没你也可以，这个是你想的，这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饼杯的时候，我们想起 你是爱我们的，所以你牺牲了，你有资格当我们的头，因为你服侍到我们一个程度，连命都摆上了。但是我们看到饼杯，我们也看到你的顺服，就像一个妻子怎么样要顺服丈夫一样。圣经说你顺服至死，至死在十字架上。你的身上包括了男人的美德，女人的美德。求主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立志说，主啊，学习你的破碎，学习你的牺牲，学习你对我们这个爱，这个恩典与我们的接纳，我们感激不尽，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招待上前。